凤林寺就在越王坟旁的杏花村左邻，是西湖的八大丛林之一。寺中的香火一向很盛，尤其是在春秋佳日，游湖的人就算不信佛，也会来到庙里来上上几炷香。凤林寺是和尚寺，那么船家为什么要叫段誉来找一个姓顾的道人呢？花华凤眼珠转了转，那船家叫你来找一个姓顾的道人？
是啊，他让我来的。
你没听错，
我耳朵没有毛病。
可是据我所知，凤林寺中连个道士都没有，他只有和尚。
昨天呢，我打下水的那四个和尚，
莫非就是凤林寺的？
不对。小姑娘摇摇头，
凤林寺的方丈好像不是华南寺的传人，那四个和尚使的都是少林拳。
哦，段誉笑了，看不出你倒也是个行家。怎么？华华凤冷冷的笑道，
难道只许男人打架，就不许女人练武？
我没这个意思。
你是不是也跟别的男人一样，总认为女人要什么都不懂才好？
我也没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我只不过说你的眼力很好，是个行家。这难道还有别的意思？
这句话虽然没有说错，可是你的说话口气却不对。
哦，那现在我总算也明白你的意思了。
哦，什么意思？你好像喜欢找人麻烦，很喜欢找人吵架。
谁说我喜欢找别人吵架？我只喜欢找你。这句话说出来，华华凤自己都忍不住笑了。
段誉看着他的甜笑，心里突然也觉得很甜甜的。这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一个女人喜欢找你的麻烦，跟你吵架，你本应该觉得丧气才对。奇怪的是啊，你有时你反而偏偏会觉得很喜欢。
女人总是要说男人是天生的贱骨头，大概也就因为这个道理。段誉在看着华华凤的时候，华华凤也正在看着段誉。他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好像忘了这世上还有别的人。这地方当然不止他们两个人，别的人当然全在看着他们。段誉本来已经很够引人注目的了，何况再加上一个半男不女的华华凤。这个华华凤突然板起脸来，撒起了娇，突然又笑得那么甜，有几个人简直连眼睛都看直了。现在这个季节是刚过清明，正是游湖的佳期，这一路上的人就不少，到了庙门口更是红男绿女络绎不绝，其中有远地来的游客，也有从城里来上香的，有背着黄布袋卖香烛的老人，也有提着花篮卖茉莉花的小姑娘，有吴侬软语甜美如英的少妇，也有满嘴粗话的市井好汉。事实上在这个地方，各式各样不同的人你几乎全可以看得到，就只看不到道人，连一个都没有。道士本就不会到和尚庙里来。墙角的后边有两个眉清目秀的小沙弥，正躲在那里偷偷的吃糖，正是刚从凤林寺里溜出来的。段誉怕犯了和尚的忌讳，也不敢到庙里去打听，但过去问问这两个小沙弥，大概总不会有什么关系。段誉往前迈了半步，接问两位小师傅，庙里是不是有位姓顾的道人呢？
没有，道士啊从不敢上这个门来，就算来了也要被打跑的。
为什么？
因为有好些道人看着这里的香火旺，总是想到这里来夺庙产打主意， 而且我师父常常说，道士连头发都不肯剃，根本就不能算六根清净的出家人。听说有的道士还有老婆呢。
这两个小沙弥显然刚出家不久，看他们的表情，好像很遗憾自己为什么不去做可以娶老婆的道士，反来当了和尚。
段誉觉得有趣，偷偷塞了点银子给他们的怀里，悄声的说道：“过两天找顶帽子戴上，到那三雅园去吃条宋嫂鱼，那个比糖好吃。”
小沙弥看了他两眼，突然一溜烟跑了。
花华峰忍不住笑了：“你呀、你在诱人犯罪。”
段誉摇了摇头：“吃鱼不能算犯罪。”
花华峰笑了：“出家人怎么能动荤腥？”
嗨，段誉摇了摇头：“
这酒肉穿肠过，佛在心头坐，这句话你难道没听说过？”
华华凤也笑了：“幸好啊，你没去做和尚，否则一定是个花和尚。”
我呀，段誉用手指指自己，我就算要出家，也宁愿做道士，不会做和尚。
为什么？你应该知道为什么。
华华凤想起那小沙弥说的话，狠狠的瞪了段誉一眼，却又忍不住笑了。
我本还以为你很老实，谁知道你也不是个好人。他突然又接着说：“但你却是个呆子。”
呆子？
对，听谁说这庙里头有道士的？
是那位传家呀。
你认识他？
我不认识。
啊，是他叫你来找那道士，你就来了。他若叫你到这里来找那尼姑，你是不是也一样会来呀？
段誉愣住了，这第六条是不可轻信人言，他突然发觉自己又将他爹爹的戒律犯了一条。
花花凤接着说：“你打的若真是少林寺的门下，那麻烦的确不小，但少林寺名门正宗，也不至于为了这点事儿就要了你的命啊。”
花花凤接着说道：“何况少林寺若真的要将你置于死地，就连武当山的龙真人也未必能管得住，何况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道士。”
段誉叹了口气，华华凤也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像你这么随随便便的就相信别人的话，总有一天被人卖了都不知道的。”
段誉突然说道：“我呀，我相信一件事。”“
什么事儿？”“
那传家这么说，绝不会只为了要骗我到这里来白跑一趟。”“
哦，你认为他另有目的？”
段誉点点头。“他若是存心要害我，就一定会先在这里挖个陷阱等我来跳。”
华华凤听的这句话眨了眨眼：“怎么，你想跳？”
段誉苦笑了：“只可惜啊，现在我连这陷阱在哪儿都不知道。”“
你如果知道，那也就不能算是个陷阱了。”
华华凤突然又笑了笑，悠然的说道：“就因为陷阱永远是你看不见的，所以你才会掉下去。”
段誉往前迈了半步：“所以我随时随地都可能掉下去。”“
不错。”
段誉也眨了眨眼睛：“那传家和我素不相识，若连他都要来害我，
对面的赶车的也就可能是他的同谋。”
华华凤正色的说道：“
嗯，很可能。”
段誉眼珠四面一转：“哎呀，这地方每个人说不定都有可能。”“
嗯，备不住。”
段誉的眼睛突然又瞪了姑娘一眼：“你呢，是不是也有可能？”
华华凤板着脸说道：“最有可能的就是我。”“
哦，我现在就想灌你碗毒酒，活活的毒死你。”
段誉叹道：“毒死总比淹死好。” 花华峰瞪着他说道：
你敢跟我去？
到哪里去啊？
花华峰用手往前一指，好像那个地方啊有卖酒的。你……
他声音突然停止，因为他发现自己的手正指着三个字，就是顾道人这三个字。
用竹竿高高挑起的青布酒糟已洗得发白，上边写着三个龙飞凤舞的大字，就是顾道人这三个字。
哦，顾道人竟是酒馆的名字。
这酒馆只不过是用三间木板搭成的小屋，
屋子里阴暗而潮湿，堆满了酒缸。木屋前的竹棚下也摆着一只只的大酒缸，酒缸上铺着块白木板，就算是喝酒的桌子了。客人们就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喝酒。杭州城里有很多冷酒店，也都是这个样子。这里酒店只卖冷酒，没有热菜，最多只准备一点煮花生、盐青豆、小豆干下酒，所以来的也多半是会喝酒的老客人。这种人只要有酒喝就行，既不分地方也不分时候，所以现在虽然还是上午，但这酒店的桌子却已摆了起来。一个斜耳的小赖吏正将一大盆盐水煮的毛豆子从里边搬出来摆在柜台上，已经有两个长着酒糟鼻子的老头在喝酒。华华凤和段誉坐下来是等了半天，那小赖吏还没过来打招呼。段誉试探着问道：
你就是这里的老板？
小赖吏翻了翻白眼儿：
我若是这里的老板呐，这地方就该叫小赖吏了。
哦，那老板是谁呢？小赖吏手往那酒招上一指：
你不认识字儿啊？
段誉笑了笑：原来这地方真有个姓顾的道人呐。小赖吏用斜眼瞪着他：
你们到底喝不喝酒？
嘿，华华凤瞪起眼睛：不喝酒来干什么？
要多少酒啊？
先来20碗花雕，用桶子给我装过来。小赖吏又斜眼瞪着他，脸上这才稍微露出一点好颜色。在这里只有一种人才受欢迎受尊重的，那就是酒量好的人。阴暗的柜台外居然还挂着副对联，上一联是肚鸡饭中小，下一联是鱼美酒长宽。段誉忍不住问道：
这里也卖醋鱼？
小赖吏摇摇头：不卖。
可是这副对联……
这小赖吏往后退了半步：对联是对联，鱼是鱼。他翻着白眼走了，好像连看都懒得再看段誉一眼。段誉苦笑了一声：
嘿，这小鬼一开口就好像要找人打架似的，也不知道谁得罪了他。
华华凤也忍不住笑了：这种人呐，倒也算少见得很。
段誉眨着眼睛：但我却见过一个。
谁？段誉不说话了，只是苦笑。华华凤瞪着他，咬着嘴唇说道：
你假如敢说是我，
我就真的毒死你。
然后他自己也笑了。
虽然他们初相识，但现在却已突然觉得像是多年的朋友。这时那小赖吏总算已将5桶酒送来，砰的一声放在了酒缸上，又扭头走了。酒缸上本就有几只空碗，段誉倒了2碗酒，刚想端起来喝，华华凤突然按住他的手：
你等一等。
还等什么呢？
我当然并不想真的毒死你，但别人呢？
段誉笑了：
哦，就那个，那小鬼啊，虽然看我不顺眼，总算不至于想要我的命。
华华凤却没有笑，板着脸说道：
你难道忘了到这里来是找谁的？
可我还没有喝醉啊。
你若真的有杀身祸，一个卖酒的假道士怎么能救你？
哦，也许他只不过是借酒来掩饰自己的身份。
华华凤点了点头：所以啊，
他就很可能是个隐姓埋名的武林高手。段誉点点头，不错，所以他的武功可能很高。
不错。
华华凤接着说道，他是不是也很可能会下毒呢？那船家既然淹不死段誉，他就要他的同谋来将段誉毒死，这当然也很有可能。看来华华凤不但想得比段誉周到，而且对他真的很关心。段誉想说的话并没有说出口，因为他突然发现有个人正在看着他们。无论谁看到这个人，都忍不住会多看几眼的。这个人当然是个女人，当然是一个很美丽的女人。她不但美，而且很会打扮。会打扮的女人并不一定是浓妆艳抹的，这女人一张白生生的清水鸭蛋脸就完全用不着去脂粉。可是她穿得很考究，一件紧身的墨绿衫配着条拖着地的白褶香裙，不但纸质高贵，手工精细，颜色也配得很好。穿衣服也是一种学问，要懂得这种学问并不是件容易事。这个女人看来显然已不再年轻，却更显得成熟艳丽。这种年龄的女人就像是一朵盛开的花，风韵最是撩人。段誉看着她，眼睛里不觉露出了赞赏之色。华华凤正看着段誉，显然从她的眼色中发现段誉正在看着这个女人，所以华华凤也回过了头。他刚巧看见这个女人的微笑，一种成熟而美丽的微笑，唯有这种年纪的女人才懂得这样笑。华华凤的脸立刻板了起来，压低了声音说，这女人是谁？
段誉摇摇头，不知道。
你不认识她？
段誉又摇摇头。
哎，你既然不认识她，她为什么要看着你笑？
段誉淡淡的说道，有人天生就喜欢笑的，那至少总比天生喜欢找麻烦的人好。华华凤瞪着他，
现在你是不是在找我的麻烦？
段誉没有回答，因为那女人现在居然已向他们走了过来。她走路的姿势很美，微笑着走到他们的面前。
两位好像是从远道来的。
华华凤立刻抢着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夫人还是带着微笑，没有关系。
既然没有关系，你问什么呢？
只不过是随便的问问而已。
有什么好问的？
因为这地方来的一向是熟客，很少看见两位这样的生人。
哦，这地方来的什么客人？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有一点关系了。
哦，华华凤皱了皱眉，夫人默然道，
所以我说姑娘一定是远道来的，否则又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谁呢？
原来这个夫人已看出了华华凤是女扮男装的。华华凤更生气了，冷笑的说道，
你这个人难道有什么特别？说起来倒真有点特别。
哪点特别？
并不是每个女人都能嫁道士的，你说是不是？
华华凤吃了一惊，你说什么？
夫人接着说道，外子就是这里的故道人，所以这里有很多人都在背地叫我女道士，他们还很怕我知道，其实我倒很喜欢这个名字。
他微笑着接着说，
我若不喜欢道士，又怎会嫁给道士呢？
华华凤这次终于无话可说了，无论如何能嫁给道士的女人实在不多。段誉却笑了，他突然发觉这个女道士不但美，而且非常之有趣儿。 看到段誉脸上的表情，华华凤的火气更大了，突然端起前门的一碗酒，是一口气的喝了下去。女道士看了一眼，姑娘也喝酒，华华凤瞪了她一眼，我难道不能喝？女道士笑了，我只不过觉得奇怪，姑娘为什么突然又不怕酒里有毒了？原来这女道士不但眼尖，耳朵也很长，华华凤的脸已有些发青了。